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讲两个劝三退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张倩是我的同事，工作上勤恳敬业，任劳任怨，坚持不入党，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第一时间送给他看，并继续时不时地给他讲大法真相，给他看真相资料，他都认同。2005年暑假期间，我去张倩家劝他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我话一出口，他立即大声说，给我退，坚决退，我全家人都退。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他心中封存已久、刻骨铭心的往事。他老家在农村，是一个大家族，因祖辈辛勤劳作积攒了些土地，中共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有一天家族中男女老少20几人都被当地政府绑架关押。家族中的一个长辈姑娘20岁出头，在省城政府工作，得知这个消息，他连夜赶回家里，想利用工作之便救下自己的家人，结果不但没救出家人，自己反被绑架关押。第二天一大早，遭绑架的家人统统被拉到山顶上，每人又被结结实实地绑到一架农村冬天用来做运输工具的爬犁上。山下是一条冰封的大河，河面事先被砸开了一个能容下一架爬犁绑着一个人掉进去的大窟窿。这个家族被绑架的人就这样被残忍的一个一个从山顶放下，从山坡滑下河面掉进大冰窟窿里。第一个被放下去的正是从省城连夜赶回想救家人的姑娘，家族20几人无一人生还。张倩的父亲当时不过几岁，是那一辈的独苗，出事之前被住在大山沟里的亲戚抱走，侥幸逃过了这一劫，老天给他家留下一条根。直到如今，张倩的父亲仍住在那个大山沟里。说完这些，张倩已泪流满面。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只是好好工作而不入党的原因。有一天，张倩交给我一份近30人的三退名单，其中还有几个人是婆家的。她说，这些人我都是一个一个告诉的，他们都同意退出。我父亲还说，咱们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一天下午，我打电话讲真相。一位先生接了电话，我赶快说：“您好，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似乎愣了一下，马上笑了，说：“王姐，你真是良苦用心呐，竟然还能想出这个办法让我退档。”我忙说：“您搞错了，我不是您说的王姐。”他笑着说：“是你的声音，我听出来了，不会错的。”这位先生接着说：“这些年为了我好，没少让你费心，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其实共产党的黑幕我知道的比你多，酒瓶我也看了好几遍，我早就想退了。你说我这个位置的人要退了，那共产党不就完了吗？哎，今天实在又让你费心了，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让我保平安。退了我也就不纠结这事了，那就退吧，共产党也该完了，但要给我保密。”我说：“那名字就叫……”他抢着说：“名字就用你那天说的那个新生吧。”我说：“好，就叫新生，从此您真的新生了，祝贺您。”他笑了，又提醒我说：“注意保密，注意安全。”我说：“已经有神佛在护佑您了，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忘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回答：“你也放心吧，我记在心里了。”我为这位先生感到高兴，做了三退，远离邪恶，拥有好的未来。事情看似不大，但是意义非凡，反映出在三退大潮中不同阶层、不同民众的高度觉醒，愿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
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这个装修工人跟人家不一样，他不跟同业竞争，也不跟房东计较，但奇妙的是，他一点钱也没少赚。不过他最开心的却不是钱赚得多，那么他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干装修活的，常年外出打工。这份工作是很随性的，人家有活才雇人，没活就换地方。有时老板爱用就用你，不爱用就辞退。2004年，我到一个赵老板那儿干活，是干日工的，就是每天按时上下班。虽然是干日工活，但我从不计较工作多少，上班比别人提前点， 下班也从来不提前收拾工具。一段时间后，赵老板就告诉管事的人说，老宋，就是指我，干活实在，不偷奸耍滑，不用人看着，这儿的活就交给他管，从那以后就我一人干。活多了，赵老板就要我现雇几个人，等干得差不多了，就把别人工钱一算，只留下我干剩余的活。有一次，赵老板边开车边对我说，老宋，你看打工的这些人，中午吃饭都坐在大道边上，真是挺辛苦，也挺可怜的。但他马上又说，有些人不值得可怜，给我干活的有不少人，整天偷闲耍滑，不到下班时间东躲西藏，都对不起我付的工钱。接着赵老板又说，可你不一样，从不用人看着，把活交代给你就行了，我也真是省心。我一听就说，老板，我因为学法轮大法，俺师父告诉要按真善忍做人，去做好人，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兢兢业业的干活。赵老板一听挺惊讶的，我知道中共在1999年7月以后利用媒体污蔑法轮大法，很多人都误解了法轮功。于是我又对赵老板说，法轮功不但教我怎么样做好人，而且我学了以后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他一听就说，哦，那也挺好，做好人是对的。后来每年一有装修活，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这样年复一年，到了2014年，我和赵老板一起干活已经整整10年了。到了年末，赵老板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收账款。我想也快过年了，就去带点农产品要给他。一见面，赵老板把工资给了我，又拿了一些大鱼大虾叫我带回去。我说，我可不要你的东西，这东西太贵了，你拿回去。他马上说，那你也把这些农产品拿回去，再说这么多年你给我也挣了不少钱，正好快过年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拿回去尝尝吧。我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接着我递给他一封我亲手写的信，里面写着我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让他回去有时间好好看看。因为赵老板是专干铁路装修的，但铁路局换局长了，装修的活也就不给赵老板了。我想以后可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我希望他明白法轮功真相，不要误会了大法。赵老板收下了信说，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行，回去有时间我一定会看的。他把信放到车里就走了。这时我心里默默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2019年，我给小隋做装修，以前我给他装修过2套房，那时他坚持要我一个人干，后来我实在干不过来，当时小隋和他媳妇回老家，于是我就找了个力工帮我一下。他们回来看到后就问我，我说我找来的，我干不过来，你放心吧，这屋里东西少了就找我，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也知道。他们一听也没再说什么了。他们知道我是学法轮大法的，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这次小隋找我装修一套4层楼别墅，他还是要我一个人干。我就跟他说，这活我一个人干可得时间了，还是再找一个大工吧。他一听就说，这回就你自己干，谁也不行，反正我也不着急，再一个这楼里别的工种都不让在这儿住宿，就留你在这儿住，我放心，你能帮我看着门。他们因为我修大法信任我，但这下我可犯愁了。我说，要不这样吧，让我老伴儿来帮我买点菜做点饭，再帮忙打个下手，和和水泥灰，打个水什么的。我老伴儿也是学法轮大法的。他一听笑着说，那就让他和你一起来吧，我给你们买2个单人床，我相信你们。老伴儿来后，小隋把房门钥匙都交给他，老伴儿早晚开门锁门关窗 上下楼梯天天给扫得干干净净的。一天下午快到下班时间，老伴和好水泥灰，我一看灰和多了，全用完得半天时间。小隋也在场，他说用完就扔了吧，没关系。小隋走后，老伴说这可咋办，那这不都浪费了吗？我说咱不能和别人一样，人家说扔你就扔，得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我们干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把这些水泥灰用完。第二天一大早，小隋来了，一看说你昨晚把那些水泥灰全用了，那你得干到什么时候？我说灰货多了也不能给你扔了，你有钱那是你的，这水泥沙子不也是用钱买来的吗？我也不能给你浪费啊。他笑了笑说有信仰的人真好。看到他满意的样子，我比他还高兴。一天小隋来了，我就给他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小隋听了没表态。后来天黑，小隋要回家，就说以后再说吧。老伴儿送小隋下楼，边走边跟小隋讲，你信佛教也一定相信有神在，可共产党是无神论，你三退不就和他划清界限了吗？你不就是个真正信神的人了吗？小隋一听就答应说，都给讲了好几次了，我入过团，退了吧。老伴上来告诉我小隋同意退团了，我非常高兴，我们夫妻就希望大家能明白中共邪恶，不要再跟他同伙。一天两个木工在做棚线，小隋说活干得有点毛病，两个木工就抱怨说这活要求太严了，这样干也挣不到钱。小隋说我也不能叫你们挣不到钱，你看老宋，我告诉怎么干人家就怎么干，人家只管把活干好，我这么大房子都买了，还能让你们挣不到钱？不一会儿两个木工过来跟我说不干了要走。这时我完全可以说声不干了呀，就完事儿了，管好自己的活就行了。可我是个修炼人，如果能帮上他们，我也是做好人。我就劝他们，你们也干了好几天了，真不干了这几天不白干了？人家是房东，买这么大的房子也好几百万，人家能不要求高吗？我接着说，你们不能走，这个活你们干完能赚不少钱，不用这一天那两天的到处找地方干活。人家这么有钱，不会差咱们干活这俩钱儿，把活干好就行了。但他们还是说，这活不好干，还总被人说不干了。下午小隋回来，我对小隋说，你是不是也不想让他们走？那就打电话叫他俩回来。我接着说，你就告诉他们，就说老宋说的，希望你们回来，和你们能配合的来，你们干活钱不要了，我可不能亏你们的钱。你这么说我觉得他们能回来。就这样小隋打了电话，第二天一大早两个木工回来了，最后两个木工把活干到底了，钱也没少赚。后来还听了我和老伴的话，知道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和老伴真为他们高兴。有一天有个农场老板给我打电话，原来是他朋友盖了两栋房子，他帮忙找一个叫老杨的给贴瓷砖，但他朋友看后不满意，全都刨下来了，还要老杨走。农场老板要我去帮忙，他说室内室外的活就你自己干吧，我多给你准备力工。但我一看那个老杨别的活也没少干，这时把老杨撵走，他这些活不就白干了吗？于是我跟老板说，老杨虽然瓷砖没干好，你把他留下，主要的活我来干，还有不少小活，他能干就叫他干，我在这儿你放心吧。农场老板把老杨找过来，我就对老杨说，老杨，咱们初次见面，农场老板也挺为难的，你听我话就别走了，咱们配合一下，把剩下的活干完，你好我也好。老杨说，我在这儿干，你不就少挣钱了吗？ 我说，你走了，你干这些活他们怎么给你钱？不白干了吗？你留下来干吧，我在这儿干完活到别处再干，也不会耽误我挣钱。后来我们干完活，我还给老杨讲了大法真相，也给他做了三退，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杨说，记住了，我在这儿真是遇到好人了。后来临走时，农场老板跟我说，这次老杨还真是幸亏遇到你了，多亏你没让老杨走，不然他这次损失可大了。你这么做对我也好，没让朋友失望。我说，是法轮大法教我按真善忍去做好人才能这样。他笑了笑说，你真是个大好人。因为房东们都很信任我，装修前让我去选瓷砖买瓷砖，一来二去卖瓷砖的老板和我也熟了，就问我，现在帮卖材料的都得给点好处，你看我给你多少。我说我不用，我一分钱都不会要，因为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他说，你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求之不得，你还明明白白告诉我不要。我说，你只要给房东省钱就行，你乐房东乐我就高兴了。他说，那能行吗？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我赶紧说，你不用管我，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你的买卖会越来越好。他高兴地说，好好，我记住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找装修工人，是不是也会想找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这样的？为什么他修炼法轮大法后会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呢？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跟中共宣传的有什么不同？这些或许值得你进一步了解一下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红传以来，许多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从而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逢凶化吉。下面讲两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事。2019年，姐姐经常感到后背不舒服，躺着坐着都难受，姐夫就带她去医院检查，一查说是肺癌，姐夫怕是误诊，又带姐姐去大医院查，结果还是肺癌。姐夫没有告诉姐姐，让姐姐住院输液，一周后做手术。姐姐看同病房的人都是肺癌，知道自己也是得了肺癌，哭着给我打电话， 说，我平时很注意养生，怎么会得绝症？我安慰他说，没事，你别上火，一定能好。随后我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去看大姨，告诉大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我儿子就去看我姐姐，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一定会成功的。姐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手术很顺利，姐姐一周后就出院了。到家后的第二天，我带着转法轮、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去看姐姐。第一眼看见姐姐时，她非常憔悴，不到70岁的人就像是80多岁。姐姐哭着让我看她的刀口，又红又肿，还在往外渗着血水。我安慰她说，你什么也别想，就认真听师父的讲法，师父会管你的。以前姐姐已经做了三退，明白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姐姐要练功，姐夫担心会撑坏伤口，姐姐说没事，很快学会了第一套功法。姐姐每天练功听法，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刀口消肿了，也不流水了。第四天刀口结痂了，姐姐又开始看书学法，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能干一些家务活了，也不吃药了，现在所有的家务都能干了。一个月后，姐姐去医院复查，癌细胞没了，各项指标都正常。她儿媳说，快70岁的人比我们年轻人都强，这法轮功太神奇了。现在姐姐到处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展现在她身上的奇迹。2023年，我听说邻居四哥的肾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长在肾动脉上，不能手术，只能化疗。四哥已经化疗了6个疗程，刚回家，我决定去看看他，给他讲大法真相。第二天，我来到四哥家，看见四哥正仰面躺在厚厚的被子上，脸又黑又瘦，头发稀疏。我说，四哥，好点了吗？四哥苦笑着说，难好，都化疗6个疗程了，还这样，花老多钱了。一做化疗，好坏细胞全杀死了，老遭罪了。四哥很无奈地说，化疗也不顶用，最后都是人财两空。我对四哥说，有办法，这办法还不用花钱。四哥愣愣地看着我，我说，共产党讲无神论，不信神佛，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从夺取政权后就搞各种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用坦克机枪杀了学生，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进监狱，酷刑折磨致残致死，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邪恶至极。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要求练功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以致更好的人。共产党迫害佛法，老天要灭他，只有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他的组织，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才能平安度过劫难。四嫂说，我入过少先队。四哥说，我入过团队。四哥四嫂做了三退，并且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明白了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一天，四嫂看到我，高兴地说，你说的真准，我们天天念你告诉我们的那9个字。你四哥去医院检查，肿瘤没有了。四嫂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还说要请我吃饭，感谢我。我说，你们要感谢伟大的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四哥的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脸。胡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
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 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 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草鲁之间，无悬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 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